上次我们提到这个五饼二鱼哈，这是一个唯一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写出来的一个神迹哈，所以它很特别。那么它的细节也很，就是从四福音书合起来的话，就是差不多，但是呢，它有各个角度的细节，所以很完整哈，非常完整。那我们再次强调，约翰本身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已经是在前面三本已经成书的这个三四十年之后了，耶稣复那个升天之后了哈，所以他已经到一个地步呢，他要用他的不但他的那个经历，他跟他们一起经历的，他也加上了他的信息的传递，所以这些约翰福音书呢，其实是一个灵里面属灵里面的我们的一个。好像一道光照进去，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放在我们心上的这些信息，叫做信，像就是一个信念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所以是对我们的灵里面的成长跟成熟是很重要的哈。那前面的三本福音书呢，基本上我们比较需要用知识记得他们有什么事情，或者是理解来接受。马太、马可、路加，当然每一本圣神的话都一定要有圣灵的启示跟光照。那么来到约翰的时候呢，我们就更需要有一个心灵的参透力，也就圣灵帮助我们，除了知道有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已经领受了有这样的理解之后呢，我们还要放进去，就是到底耶稣。要留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约翰啊，借着约翰。好，那么上次我们谈到这个五饼二鱼，五饼二鱼的话，如果我们从孩子来看这个事情，这个记事，好，我们谈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我们如果以一个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状况来领受这个祭事的话，通常我们会很注意到说，哇，五饼二鱼可以变那么多的饼跟鱼，是不是？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这个当中可能很少人是从孩子的主日学这样来看这个故事上来的了哈，或者有人当了主日学老师。好，刘磊，你告诉我，你当你教主日学的时候，你谈到这个祭事，你比较会强调什么？
五饼二鱼，我可能会强调耶稣，一个是耶稣真的是看顾人的，就是看顾我们的需要，怜悯我们，是可能我会强调的一个点。
是的，是的，非常好，非常好啊。那因为有时候孩子的角度跟眼光比较会放在那个比较稀奇的啊，
对。
要吸引他们的啊。比如说像大卫跟歌利亚就会强调那个歌利亚有多么的巨大，是不是啊？那个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针对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一样的，特别是这些神迹。我们也会跟着我们的灵命的一个从孩子很天真、很单纯啊，他们看到那些就可以去领受神的信息。那当我们慢慢长大，我们慢慢越来越久的时候，那当然我们要进去的更深哈。这是我的意思。好，那么约翰福音就有点好像来到这个更深的地方。那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上次谈到众人的角度。下次我们会继续哈，众人的角度就是在吃饼得饱，他们就是跟着耶稣，一方面看神迹，一方面就是要吃饼得饱啊。那从这个吃饼得饱，耶稣要继续的谈到灵里面的灵粮，我们是要吃，可是我们要吃的不是只有我们有灵魂体，不是只有身体的需要，只有吃这个身体的需要，身体的需要每天吃的都还要再出去，还要再进来啊。那。所以我们下次要继续到这个耶稣借着这样的一个神迹呢，借着这个群众的心态，他要讲他的道，讲他的这个约翰第六章的信息。那我们也从这个从众人，然后从门徒的角度，我们也看到说耶稣怎么样借着这个机会要考验、要考试。刚才陈姐说。他对照顾他的先生这样突然来的这样的打击哈，这样的一个发生的事情呢，在他的心力上面的冲击呢，是可以说是不能力不能生的。但是呢，他也体会到说那是一个考验， 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我提到信心哈，因为基本上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在这个信心的连接啊，这个信心的连接。那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信心不是什么，信心是什么哈啊，我们就看到耶稣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要对门徒有一种教导考验啊。那我们看到门徒的一些，当他听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的时候啊，基本上是门徒。如果你把四本福音书放起来一起看的时候，那基本上是门徒们说：“老师啊，已经晚了，已经晚了。那让他们散开吧。”他可能看到很多人都已经也开始打开便当在吃，也一定也有别人带东西来吃哈。但是到那个时候，大概都吃完了，因为他们整天呢在那里。那其实耶稣跟门徒们也很累啊。那是因为他这样讲，耶稣就回复说：“那你们给他们吃。”等于说，耶稣跟门徒们，他们体会到人身体的需要。门徒是认为说，以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让他们散开吧，够了，不要太久了，他们饿了，而且等一下天黑了，在这里也买不到东西。没有想到，耶稣给了一个题目，说你们给他们吃，所以其实耶稣的用心跟门徒的用心是一样的，关心到他们需要吃。刚才提到从这个门徒的角度，哈，那我就不再你们有录音哈，然后都也很清楚哈，门徒怎么样面对这个考验，特别是针对一个门徒哈，其实耶稣对每一个门徒的特性都很针对性的在训练他们，一方面是一起的啊，那有时候是三个人的，有时候是个别的。接下来我们要从耶稣的角度，上次我们有稍微提到，但是没有完全的对焦在耶稣的角度，我们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发生哈。那基本上呢，刚才我不知道你们谁还是我提到哈，就是基本上耶稣跟门徒都有一个关心怜悯，也有一个怎么讲，很实际性的、很实务性的一个概念在那里，他们需要吃饭那动机是什么？我不知道。或许有的门徒说：“好累了啦，还要再讲吗？”那他们走了吧，我们很累了。或许有人这样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讲哈。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想到一个很合理的，就是天黑了，他们需要吃饭，然后呢，也就要回家了啊。那对于这个要吃饭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们一起很实际性的要来关注这个事情。那耶稣，等于说，耶稣事实上是很对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是跟我们同理，也跟我们共情的哈。比如说，像他复活以后去回去找彼得跟他的一些门徒都回去打鱼了哈，重操旧业了哈。他问他们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吃的？吃早餐的吗？所以不要觉得好像耶稣跟我们很远，然后耶稣每天都是这样子的，好像都是在进食哈。他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融在一起的啊，因为他那个时候是道成肉身，等到他再来做王的时候，你看到的也是一样，就是那个万王之王，那个有看得见的、有形象的这样的耶稣神的儿子。那从耶稣的角度的话，除了耶稣是一个，他连续我们的需要，因为他自己也有需要，是不是啊？那还有没有其他要想到什么？我有三个重点哈。第一个重点是谈到就是耶
要
稣
我把
的
那
这
包换的打开吗？
可
那个
以可以，
包换，
那个是上次的呢，你有 PowerPoint 吗？
我有。今天你发那个，后来我发了
哦，那
那个信。
不是今天的。
上次我也发在 chat 里了，上
OK。
次的讲义我发在那个聊天里了。
PowerPoint 吗？上次的，
上次没有 PowerPoint，只有那个讲义。
那个先不要开，等到我讲完了，你再把它弄出来，好不好？
好，
好。那么我们谈到耶稣有连续的心，这个连续是连续我们的灵魂体的需要，他不是说是有连续我们的灵魂，身体不重要，但是他有灵魂体本身的一个原则性的真理的重点，比如说他说会杀害身体的不要怕他唯独会伤害我们灵魂的才要担心，才要担忧所以这个的话， 等于是有一个轻重，有一个优先次序。啊，神有他的，等一下我会谈到哈，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谈到，在神的创造里面有管理跟治理的这种秩序，有这样的一个定律，啊，我们就可以从耶稣在这一次的把五饼二鱼让门徒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去想过这个问题哈，到底那个五饼二鱼是怎么变的？有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吗？
想过，但是也后来就不想了，搞不清了。
对，因为他们没有很直接给我们很细节的描述，很多人就用想象力来想。有的人说自由选神学派，这个就是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的神学派说，因为大家都有带，所以当一个孩子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好像就是抛砖引玉，都拿出来就够了。好，那这个是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描述，圣经明明就说耶稣拿出来擘开。然后让门徒去分，好，那到底是怎么变成那么多？那门徒怎么分？是在那边等着耶稣弄好了，然后他用什么去分呢？有各种想自由选科，那我们就不讲了哈。那这个关于怎么变的，如果你们觉得说不会干扰你们，或者有人问你，你怎么回答？这个可能我为什么提这个呢？你可以不用了解他们是。耶稣是怎么变的？只有告诉我们事实，在他的手上擘开，跟上向着天父祝谢之后擘开，那他们就拿去发啊。这个过程当中有各种想法，我想如果你们没有任何的疑惑，也不想，我觉得不重要的，不说不重要，觉得不是我们要学习的话，那我也就不讲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啊。但是如果有人问你的时候，如果你持的立场是说，因为圣经没有讲，我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那个事实，就是耶稣让五饼二鱼，当门徒拿去手上去发的时候，他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大餐会哈。这个可能是1万以上的人哈。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在那里的一个服事的一些管理。啊，一个管理的一些秩序有没有叫他们坐下来啊？其实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对耶稣的一个顺服跟信心呢，因为信靠跟顺服一定要在一起。耶稣在迦拿那婚宴的时候，玛利亚告他的母亲，告诉那些仆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这个是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让耶稣的工作。彰显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平凡的一般的生活里面，可以让神的工作可以表达出来、呈现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神做工，他要我们同工，那我们怎么同工呢？我们要信靠跟顺服。所以门徒不管前面那段时间有什么想不通的，有什么疑惑，有什么对耶稣的一个好像。要否认他的，这给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哈，怎么可能哈？你想想看，连多少钱都买不到，也没有店可以买啊。那个腓力是一个很代表性，耶稣是要考他，他也很代表性的为帮我们大家回答的那个形态，就是我们可能发生的要否认。当神给我们题目的时候，我们要去否认那个题目，我们要去推翻那个题目，我们会觉得神这个题目不合理。也不可能啊！但是到了耶稣说叫他们坐下来，这个坐下来等于什么？要继续听下去哦，因为他们坐下来是要听到哈。他们坐下来，而且还几个几个坐，然后开始大家就要去分。那个时候你看到耶稣的团队那些门徒们就已经到了一个顺从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这种跟随我们的服饰的这样的一个，有时候不是说一下子就很成熟，但是我们只要有一个信心，像种子一样，它是会成长的啊。那我们就看到耶稣有这种他的一个服饰的他的这个管理啊。首先，他里面有一句话，你能看到哈， 当他们分的时候是怎么分的？有一句话，我看是在这个福音书还是在哪里啊？
你说怎么分？是说约放他们？
当时候有一句话，
他说叫众人坐下，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随着他们所要的，你们对这个有没有意见？随着他们所要的，
就想要多少就给多少，摸的也那。那个曼君写了一个啊，他就是说对刚才回应说，有的那个自由派神学说是把拿出来的都带的都拿出来。曼君的一个反驳就是说，如果每个人把带的拿出来，我想没吃完的会收起来带回去的，最后不会剩下装满12个篮子。
是的，很好，很好哇！他的那个很 sharp
逻辑
哈，
性，对。
很快哈，但是如果这样想的话，他们自由神学派还是有他们的回答，有他们的
对，
答，
你被他们绕进去，跟你讲不清的，跟他们。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这种问题是出于好奇，想要去直问的话，我们就不要进入这种不知道嘛，圣经没有讲。我也没有在场啊。但是如果出于说想要很想得想想想啊求知的话，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啊。好，刚才说都随着他们所要的，这是一个耶稣的那个时候服侍的原则。这个对我们有没有实际上的难处？
有，因为我们资源有限，没有办法像耶稣那样随着他们所要的。有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了解，我了解。比如说，等于后来还打包回去呢，是不是？12篮啊，还装满了哈，还打包回去哈。在灵里面的对我的一个意义是说，如果出于神的话，不会不够啊，而且还会有余。出于神的是让我们很满足的，当然不是只有物质上的。后来耶稣也针对这些人要吃饼得饱的事情，给他们一些道，给他们讲道哈。但是这里有一个随着他们所要的，让我其实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句话，这次我特别注意到这句话。一般我们在服侍这个餐食的时候，我们会碰到有一些人要的特别多，有一些人呢，可能就好，就是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服侍的人的心态，我讲的是心态，至于说管理的方面，比如说我们要分到大家都有，那当然，这个一定要管理，所以他们耶稣有前面有管理嘛，对不对？几个人坐下来，然后都要分啊，要有人去分，要有同工去分。那么来到我们面对大家的心态的时候，到后来他们在追上耶稣的时候，他就没有说你们难道又要我变给你们吃吗？他没有再这样做了啊，没有说哦，你们想要看神经，你们想要吃的彼得堡，我住在不是这样的哈，这个随着他们所要的。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服侍上的一个我们的服侍的人的一个跟耶稣学的一个心态，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谁可以帮我解释这句话？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耶稣的服侍的什么心态？
我觉得，第一个吧，就是说主耶稣他不会说，因为这个人，当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他去给啊，有的人要的特别多，吃的很多，就是会心里边有这个嫌弃或者论断。因为我在教会里，那个阿姨最有讲话的权利，就是服侍。那我以前的有这个同工，他就会说，那个人都吃了好几盘了。我说那，或者说这个是不是？他就会说："这个孩子，他怎么会吃这么多米饭？"我说："可能因为他母亲有限，我听说有限制他吃米饭，所以呢，他就在教会里有这个米饭，他就吃了很多。那我就说，他只要是有，那你就要尽量给别人，而不是说好像吃了2盘了，拿第三盘你就给他脸色看或怎么样。对，但是管理的那方面呢，的
很
确，
重要。 不要给人家脸色看了，
对，
呀，
对，就给人家，我当然我不会被，因为我在里边，我不会被别人不会给我脸色，所以我以为，但是后来有人反映，那我有的确是有看到，就是我后来有观察一下，的确是他说我没有给人家脸色看，后来呢，我仔细看是有，就是说我说那你就是这个脸色其实让人感觉到其实都还是挺敏感的。
是，我觉得刘磊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哈，他是很名副其实的，他在厨房的服饰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是只有说做事情哈，他在那里做一个实质上还有这个这个是就是不管是真的这个实际的事情上面，还有这个当中的服饰的这种彼此的。童工们的那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他有非常重要的经验啊，等于说，哎，你现在你不负责了，对不
我
对？
现在我不管了，我这个事我很高兴我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真
够
的
了，
是重要，不能对，就是说这个当然您还有那个就是我老公对我这方面帮助很大，其实有的时候我在这方面是在生命上成长最多的。说句老实话，你在厨房里服侍，你特别能看到人的那个好的一面，然后我就特别能明白为什么到新约。执事是要圣灵充满，然后真的，我觉得那要有神的生命，因为你会看到很多其实人挺真实、挺不可爱的那一面。
耶稣也知道他们要吃饼得饱啊，是不是？也是
对
这样
对，
的动机啊。但是他们的服侍的原则真理是不变的，这是我的重点。
对对。
随着他们所要的，到后来还打包回家啊。那不管有什么样的动机，有的可能比较贪心，有的比较会怎么样哈。教会是一个家，好，那如果我们很为难，说就想说，我如果在我家的话，我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我是怎么处理的？我们就是有一个家的一个风范，一个家的精神在那里。好，那刚才我想刘磊已经把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一个服侍的人，就像耶稣的心态，啊，一定是够的。然后呢，按着他们所需要的，等于说，如果他们有一些让我们觉得说，哎呀，你已经吃过好几盘了哈，那如果还有，等于说，那就给他吃吧。哦，那难道你
是
要跟
吗？
哎，你请讲。
曼君，您能听到我这会儿正好可以说话，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这个饭食其实是管理的，对不对？就是这饭食并不属于管理的这个人。那我是觉得你是管理的，你是受托管理的，这个饭食也不属于你。就是假设是我来管理，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判断他吃的多吃的少。就是我只是一个管理的职责，就是一个受托的嘛。
对，但是有时候心里面，我讲的是心里面的滋味了。好，你现在讲的是一个管理里面的这个这个权责是怎么样在？比如说，这个不是我的事，我有事我就报告上去就好了，我只是做这个事情而已。这样讲是合理的啊，但是会不会有这种心态上面的问题？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曼君？
我了解，我就是说那些心态上有问题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因为这个东西又不是他的，他就是我觉得他越权了。
对对对对对呀！我们这上周有一件事情，我就不谈内容哈，就是采取一个方式，就是一个家里面的大事哈，整个家庭大事，然后就没有做整体的公布，但是就叫各群去通知哈，很及时的通知，结果在一个群体里面呢，就通知的让人家有意见，等于说你怎么潦草怎么样哈，那他就道歉说哦，我应该怎样？我说你不用道歉，因为你是按照上面给你的时间，还有你发出这个通知，那你顶多就是说，那我回去建议我的这个叫我发通知的这个单位或这个我的同工们这样哈，这决策的这同工们 这个就像你讲的问题，是不是？就像你在讲的，就是说，而且那个指责的人也不能指责我，因为我是发通知，那我的发通知的上面有一个结构在那里，一个管理的结构在那里。是的，你这样讲是对的啊，就是啊，我们有我们的负责的部分，我尽我的责任。那其他的话，其实我不要担那么多的啊。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我们会把那个这个整体的事情拿来当做自己的，就像有人管教会的钱管成自己的钱一样。有这样的人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妈咪说有一次，她第一个教会人很少，她在牧会的第一个教会，她说有一个姊妹管钱的哈，那个姊妹哈，管到严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别人都没有权利，只有她说可以才可以。所以妈咪她说当我想要买一些公家的事情东西的时候，我用我的，我只好因为他得到钱不多，说我只好用我的11奉献去买。他说我就跟神说神了，我只能用这个去买这样啊哈。有时候我们会把公家的钱管成像自己的钱一样。
师母，这个很，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心态很容易，因为尤其是你做得多的人，你就无形之中呢就会觉得好像我付出这么多，我也不是说我的劳力啊或者我的体力啊，好像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有这个权利管，或者说你付出了，比如说他是一个挺节省的人，他看到那有的小孩子嘛，他们都会比较浪费，就是就会。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神给的，也不能去强求别人。这个童工真的是，我在里边服侍，你也知道，这个头很大。但是我也感谢神，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对我也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操练，就是你面对这个人的里边的这个问题，你怎么样包容，怎么忍耐，怎么接纳，然后有些事情你的确也管不了，因为你。对，有的时候你讲的也挺对的，原则也讲了，但是对方还是我行
没
我
错，
素，那你怎么办？我最后我装装了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他要将来对神交账，你就做你能做的就好了。所以这个是我就是
是
让
的。
我放下，不然我就自己。你也常常跟我讲，不要到做到服侍到最后自己受亏损。
是的，是的，呀，那刚才曼君提到是说，这个是有它的次序，有它的权责，就
对，
是不要越过那个权柄，或者是越过什么来感受哈。但是有时候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是实际做事情的问题，可是会变成就像刚才我跟刘磊讲说，不要变成我们的亏损了，生命的亏损哈。那我特别要提到耶稣的这个角度，是因为对我来讲哈，我学福音书的时候，我都特别注意到耶稣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因为我的焦点就放在怎么学耶稣哈，所以我会特别把这个角度拿出来哈。还有没有人要表达实际的问题？像这个，
我表达一下，师
好
母，
的，请讲。
我觉得这是耶稣他在教门徒，或者是在教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在为主做工的时候要有爱心，不要看人他吃多吃少，也不要说按照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教会也好，团结也好，有很多时候有一些规章制度，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看制度了，而没有爱心。这个我们现在体会可深，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事情，就是为这个事情而去做事情，而没有说是有爱心的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人缺乏的很多很多很多人缺乏的就是这个爱心。就我想起来，你以前讲就是那个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里面都有爱心，就是那种因为我们常常心里头有一种，就是去论断或者去审判，觉得这个人他。配不配他是不是多拿了，或者是等等等等，不符合 我们自己的这种认知和评价这个系统。你比方说，我们年龄大的人呢，我记得我有一次神就感动我去探访一个就是贫困的家庭哈。但是我到他家以后，哎呦，我真的是很吃惊，因为他家所用的可以说比我们家还好，当时我就真的是有很大的诧异，但是我一想后来我就知道了，那也许是可能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对他们家的这个奉献哈，说我是只是带着爱心去探访，但是我心里头。就有论断，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就缺乏爱心，在做任何的事情上得有爱心去
是我
做，
学嘛？
是，
学哈。我再回你再讲，我就想到我们过去那个，我跟许牧师，我们退休的这个职任哈，20年当中呢，在这个我们去接的时候呢，牧师去接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已经有饭食的提供哈，星期天。然后对我跟牧师是一个意向的问题，到底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向？那对有些人是觉得说是一个，就是纯粹停留在一个事物的事情哈。刚才我们提到说管理的话，管理一定会有一些规定，有些范围一定会要有的，因为人多的时候，当然一定要有规定。那我常常说呢，我们是先讲公义，等于说我们讲好了，然后再讲慈爱，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原则了哈。那为什么到一个地步呢？以前他们是有，就是他们我们接受他们是有收钱的哈。我想刘磊你还记得对不对？刚开始我们
当
去
然
的时候，
记得那个李奶奶就早坐在那儿。
那为什么后来我跟牧师极力的要去把它改变，不要收钱呢？我们认为说这个钱不是在卖餐，这个钱是一个奉献。但是问题到后来变成收钱的人呢？坐在那里看人家有没有放钱，哎呀，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是的。
是。然后，当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翻转的时候呢，也不是在怪这个人啊，因为这个人有这个人的价值观念，他的那个对于教会的这个跟我们的那个不一样嘛。但是，就是刚才讲的，刘磊讲的，我跟他讲的，不要让自己亏损。我们设立这样的一个方式，请他来收这个奉献，变成这个人的亏损。那我们宁可不要给这个收钱的人有这种灵命里面的亏损，这是我们的意思。就像你讲的，那个爱心还没有办法平衡，你也不能说他错，因为他希望收多一点呢，可以这样讲。然后他也会担心说，那教会不够怎么办？那牧师说，
对，
奉献你不一定要在场奉献，那你要开这个餐的话，也不是说有钱的才能吃，没有钱的不能吃，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要把这个搞清楚，我们在做什么是家里面的餐食，然后我们要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那到后来变成都在看说谁都没有在投钱的话，人家耶稣是看着寡妇投钱，看到那个投钱的人的心意很好，没有还投那么多。但我们的人是看到人家没有投钱啊，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呀。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会想把它翻转，是因为对于这个收钱的人非常不好的一个，对他不好，真的，他的服侍等于是亏空了，变成这样子一样，就是这个我讲的说是我们的亏损，就这个意思。所以那个他管理方法怎么样？只要是有，就像刚才你什么讲的，我们有爱心，而且会说诚实话，那就对了啊。好，还有没
对，
有人要表
哎，
达？
我们做事要有温度。比如说，我们做事就是很会做事，但是不温暖人，这是我个人在服侍的过程中的一个缺陷。
那我们会成长的，我们可以成长，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成长的，所以我很喜欢把它聚焦在耶稣怎么做呀，我觉得可以学很多，是不是啊？跟我们的本相，跟我们的原来那个不一样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哦，有些人为什么 包容量那么大，有些人就说：“哎呀，没关系啦，给他吃有什么关系哈？”有时候不见得都是从真理来的爱哦。刚才李姊妹讲到爱哈，有的人是怎么样，因为他也不在意嘛。有人是怎么样，有人是说我要帮教会管钱，管不要让教会亏损啊，那也是一个忠心呐，对不对？哦，教会钱不是有钱就随便花的，那也是一个忠心呐。如果这个管的人他是为教会管，忠心于管理，那是对的。那这个动机问题就只有神知道了。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了哈。我是这次特别看到这一句话，以前没有去注意哈。那这一次特别看到那句话，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
对我一
你
个
讲。
触动，就说，耶稣说，就随着他们所要的，那肯
哎。
定，我突然想到，肯定有人就是贪心嘛，他要的肯定比他需要的多，但是耶稣也认他们，这个是学习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的确是看到那些，这个真的是需要神帮助，我到最后就放弃了，当然我没有那样的，哎，你就说有的他拿，他还要带好几份回去，那。有讲，就是作为管理的方面，你要讲，因为如果大家都这样，但是后来我发现讲也没用，但是其实不小心心里就会有这个论断，就是刚才李姐妹讲的，我想耶稣那种宽容，能够怜悯，这个是我就是要学习要成长的，不然的话真的是很容易亏损，就
刚才我
不
们
是的。
谈到管理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以后来你们也讲了，对不对？等到人家都吃完了，不吃了才可以拿，好，这个有一个管理的方法，为了要防止让有的人吃不到，然后那个有人吃太多，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有一些智慧来管理，这个是必要的啊哈。然后来我是用我们教会的情况，然后你们可能有不一样的情况啊，到后来我发现有的人认为说，哎呀，不要吃饭了，又花钱。又费事哈，那这个就什么，有点像，
因噎废食，
对了对了对了对呀，是的，
噎住了，噎了一下就不吃饭了。
呀，为了问题，然后就这个事工就把它那个这样的话也是，也我认为说这样的话就也是不是神的心意了哈，刚才曼君那个重点就是说这个是神的事情，神家的事情。我们不能按着自己的想法，按着自己的喜恶来做事。我想这个原则在这里哈。那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比较窄一点，有时候也有我们的背景的问题，那就按着就在这里学习，怎么样让它可以宽一点啊？那个我觉得主耶稣都不是在责备他，像他说你们为了要吃饼得饱，他也不是在责备，不然他怎么会做给他们吃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们除了这个目的，他比较关心的是他们的灵魂永生的问题。后来我们会谈到。好，那么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往下面今天的重点了哈。我今天这个重点，经节不长哈，但是呢，我认为对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很重要。还有没有？
那个，这句话对我来说也是很深刻，就是我有特别留意。那我有一些体会，就是一个也是跟你学的，就是当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当然神也有教我，就是好像要考虑别人的需要那种，就是一个是我要去想说他需要什么。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到，比如我现在这样子，我在服侍别人，有的姐妹她找我的时候，那她从我这里能得到帮助。那如果我就在你身上学的，我就是觉得说，要是以前的我的话，我就会觉得，那我可以给你帮助，我就不会去考虑别的了。但是我现在就会考虑说，那个比如说她来，就是我最近陪了一个例子吧，就是我最近陪一个。姐妹她是孕妇，然后呢，她就需要就是要我陪她一段时间。那前段时间陪她的时候呢，她就状态就比较好，靠近神。然后那我就提出来说，那我说我还是再陪你一段时间吧。她就很高兴很高兴，可是她找我会比较远，然后她又是孕妇，就是4个月这样子。然后她来了一周以后，我就想。因为我身体其实也是挺弱的嘛，那种，然后我就想，哎呀， 要考虑他的需要，除了不是说他从我这里能得到帮助就算了，那我是好像高高在上，我是可以给你帮你提供帮助的人，但是我还要考虑他其他的需要，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来找我会比较累，还是我去找你吧？他就很感动，他就很感动，这个我也是在师母身上里学的，
那如果你
就
不
是就
会愧，
是就是。
如果你不去做，你会愧疚吗
我听不清楚，你刚，
？OK，我是说，你认为这样做才对，那你不做你会愧疚吗
我也不会，就是
？OK，
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能做，我就去做，但是我不，
对
如果
了。
我不能做，我不会觉得愧疚，因为我觉得我在神面前我尽力了。
是的，是的，
但是
是
后来你一直提醒我，那我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跟他面对面呢，那我可以连线呢。线也是一种方式啊，对吧？这个，但是呢，我会想说，我的成长是可以看到别人会有需要，那他可能不好意思提出来。
是的，是的，不管怎么样，如果出于神给我们的感动哈，那我们会有时候辛苦，有时候需要舍己。但是呢，我们会很喜乐，而且我们会很，怎么讲？事实上是我们的得着。当我们说我们以等于说我们以对方的主体为主体来尊重他的需要，可以这样讲哈。那不是以我的主观的看法啊。有时候我们会强加给人啊，就把自己认为好的要强加给人啊。那但是我们一个你我想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注重到尊重到对方。好的，也是不是只有顾自己的事业，也顾到他的事情。这样的话，那如果是出于神的话，就会很美。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变成重担，也不要变成一种罪恶感，不做就会有罪恶感。是，谢谢你的分享。是的，是的，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我们按着他需要的，都够了。是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话，对你来讲是一个自由，对不对？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是的。如果要说，我再补充一下，如果要说，因为你刚才讲了一句，就是不是按照我们认为他需要的。其实你知道，我中国的父母很多时候就是认为我什么对你好的，然后就强塞给你。然后其实要是我的老我里面一定也会有，就是我主观的角度，然后我会很强势的要塞给别人。这样在我信主以后，我在别人身上也感受到了这种，就是别人认为对我好的，一定要塞给我，其实是不舒服的。当然，这个已经离我比较远了，就是比较早就成长了这部分。我的意思是想说，这其实那个也是很让人不舒服的，就是，但是我们要想到，要有事，就是给别人是别人需要的，就像耶稣这样子。
是的。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呢，就耶稣看到第十五节哈，约翰福音第6章15节哈，前面的14节是说呢，大家看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哈，哇，就把他认定说，就把他拱起来说他是先知哈。那我们知道在神的这个体制下面有三种，一个是三个位置哈。是神所命定的，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一个是王。那他们就把耶稣放在这个先知的这个位置。那我就搞不懂哈，为什么他把他放成先知？因为在旧约里面的先知好像没有人是特别在这个餐食上面，或者是当然有啦，就像那个妇女以利亚有没有那个有用不完一样哈，那个也不过是一个。因为那个时间的一个环境里面，而且是单独性的一件事情哈。那当然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先知的话，对他们那一群的犹太人，他们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就跟神有关系的位置，但是还没有认定他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很清楚，约翰到最后前面第二，最后第二章提到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啊。那我们往下面看，因为有这个情况，他们就要强逼耶稣作王。 那我们看到耶稣做的这些事情，他的连续的心，他的这个面面顾到哈，然后也要训练门徒，然后的让一切就可以这样完美的一个成全就完成了哈。但是呢，在这里面，耶稣没有任何要得任何的自己的荣耀哦。他上次在前面那一章也跟那个犹太人说：“我不是从你们从人得荣耀哈。”所以他就因为他们要把他拱起来。那前面说先知了哈，但是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这个王又另外一个位分了，王也是神高抹的哈，但是这个位分哈，就是。那这个时候呢，就转到犹大的心态去了。犹大心态是什么？那时候犹大还是在12门徒里面的哈，就是希望他能够翻转这个犹太人那个时候的在罗马政权下面的啊这样的一个，他们就很觉得好像都变成人家的那个殖民，然后人就是不自由了，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感觉，他要他恢复。能够复兴他的国家哈，那因为这个地步呢，所以呢，耶稣就退到山上去。我也提到一个原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圣经讲的哈。那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是可想而知，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表兄约翰是被砍头了哈，所以呢，他很需要单独去祷告也好啊，去一方面休息也好，但是他有一个目的是退开。不要避开大家想要拱他做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地位啊，所以耶稣的这个心里面呢，他会成为王的，他是万王之王，可是他不要成为世间的王。那这个呢，对人来讲是一个试探了哈。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好的机会，很好的成就哈。那我们会被拱起来，或者是被很称赞呐，或者是被称羡也好，被崇拜也好哈。慢慢我们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那个位置，就很享受它哈。这是世界的这种滋味啊，做王在高位的位置。但是耶稣。他后来，他到终究，他要成为整个一切，他要掌权，他是万王之王，列国的王。那但是问题是，这个时候也有一个王的位置在那里，但是他就是认定这个不是，他没有掉入这个试探呐，没有掉入这个试探。当我再次看这个约翰第六章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的神的那个耶稣教门徒的那个主导文。心里面对神的那个心愿，愿你的国，愿你的名，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好，这是耶稣的，绝对是很对焦的，他的3年多的服事啊。然后呢，也提到我们日用的饮食，接下来呢，不要遇见试探，是不是？不要遇见试探。好，当然也谈到这个，不要亏欠了哈，就是不要我免人的债，人家免我的债啊。所以。我就很不晓为什么就联想到那个主导文里面的一个很实际的哈，就这个福音约翰福音第6章，那么又想有机会再把它想一下，跟它配起来看哪个地方配哪一节哈，那主导文，那我们从我们的祷告里面会再落实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第六章里面哈。好，现在来到等于说不想做，他没有要按照他们的心意去做王的时候呢，等于说他就没有落入这个试探。人很容易落入这个试探。当我们面对这个很被欢迎、很被称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这个试探啊。但他没有，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跟他的门徒说呢：“你们先去啊，因为他们追着他嘛。那他就等于说我躲起来一下，我避开一下哈。那就叫他的门徒，就是让他们先过。”过那个湖哈，那是一个湖哈，但是因为它很深，所以他们就叫做海哈。好，那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哈，我们看一下有一个经节哈，我要你们看一下
也是
啊，《马可福音》第6章48节，那个要不要陈姊妹念一下？陈姐，你方便念吗？
看见门徒因风 不胜摇橹，胜苦业力，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顾他们去。
好，我们看到耶稣怎么会用走到，用水面上走到他们那边去，有一个原因，有没有？在这个马可福音啊，第六章，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他看到了。其实这个湖不大，可是很蛮深的哈。那耶稣是在山上，他退到山上去，他从上面还看得到，据说哈，他们是已经摇船摇了，就是他们在怎么讲？不是开船哈，就是他们在划这个船呢，已经划了大概经过3、4个钟头了，哈，那因为他很好像一个逆着他们的这个风啊，所以呢。就你如果往把别的福音书一起拿来看的话啊，他说有没有摇橹甚苦，就是不好摇，不好划，因为他可能有点逆风，而且呢，在他们这个湖上哈，常常会无来由的狂风大作。你看这里提到了哈，也刚才约翰福音六章哈，忽然狂风大作，那海就翻腾起来。你如果回到约翰第六章的话，所以你把它凑起来看哈，到约翰第六章的时候呢，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去山上他们怎么走的啊。但是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是耶稣要让他们先走，因为他要退到山上去，但是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到一半天还没有亮他就走过去了。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看到他的门徒们摇那个船，摇得很辛苦，而且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这个风暴是发生在有一次，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已经在马可福音学过，就是耶稣在船舱里睡觉，很累了，然后他们就碰到狂风大作一样的情况。结果那个门徒就去跟耶稣说：“我们快要丧命了，是不是？记得哈，就是很害怕啊。”那我们说，这个船上都是一些很有经验的打鱼的，这些不是没有航过海的这些，不是说好像、哦、我们没有航过海，所以我们很害没有哈、啊，他们都他对这里都很熟了啊。可是呢，这是第二次让门徒们碰到这样狂风大作。海很翻，海浪很翻腾哈。耶稣让他们先走，有他的原因。然后耶稣也看到他们在这个他们先走之后发生的事情。那发生事情之后，如果你从在约翰福音里面，只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看约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好吗？约翰福音第六章。第19节、20节，好，18到20好了，18到21，对不起，18到21，好。
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多里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好，从耶稣上了船之后，立时就很容易了啊。其实不用划那么久，可是因为那个风浪的原因哈。好，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如果我们讲说这是一个信息的话，信息是什么？从约翰福音这里说，门徒离开，然后耶稣，我上面有一个标，有一个大纲说耶稣不在。那门徒碰到这个，突然间碰到这个大风浪，然后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什么？他没有像其他的福音书那么细节，要谈到彼得走水面有没有？他没有谈。那么约翰他是要告诉我们那个信息的核心是什么？就只有这几节哈。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耶稣是，其实是 他们在这个风浪之中，耶稣是看到的。
嗯哼，
然后耶稣也是，就是神子，就是有神性，所以他可以在水面
啊，
上走。
这个约翰福音没有告诉我们那么多细节，没有告诉我们他看到，然后他
他有
怎么？
啊，他说一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他还是在海面上走。
不是，耶稣没有看到，没有尝到耶稣看到，你懂我意思吗？我
哦
是说，
，OK。
如果只有约翰福音的话，我们看到什么？啊，看到什么样的信息？约翰要跟我们传讲，这样，嗯哼，他们看到耶稣没有错，
嗯，就是耶稣让他们不要怕。
嗯哼，嗯哼，不要怕，嗯哼，还有没有人？你从这一段里面，约翰在传讲什么信息？
哦，那个曼君写了，耶稣关注着门徒们，看到门徒摇橹的难处。
嗯哼，呀。这个是因为我告诉你们，马可有这样的描述。好，那现在我要你们只先看着约翰怎么样来描，因为约翰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的福音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灵的这个感动呢，要他写出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偏偏这个耶稣是神儿子，是当时候的门徒们很难跨越的。哈，老师。爱他们的老师，很有能力的老师，有神行神迹的老师，但是就没有办法跨越到说他是神的儿子啊。连彼得已经受了启示，都讲出答案了，他还是没有办法以一个耶稣是我的救主，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认证，来面对这一个受定的耶稣啊。这个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很简单的理性的问题而已啊。那么你们可以从这一段，如果你都没有看到马太、马可啊，这个路加的话，那你从约翰这一段要告诉你什么？这是我的重点。好，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什么原因他为什么耶稣走过去啊？然后另外马太福音又告诉你说，他走过去的时候呢，那个彼得信心很大哈，耶稣如果是你，那我也去走，他就走了哈。那是我们很熟的哈。好，那你再仔细的看约翰福音。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查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的信息一定要得着。好，那其他的话，我们可以再加进来，这样。
这么，我
那
看
是，
到，就是门徒在遇到环境、遇到难处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但是当他们遇到主的时候，就迎刃而解了。
嗯哼，就是门徒们。他们体验到，在这个大难处里面有主，就迎刃而解，是不是？嗯哼，
是
好
的，
哈，
嗯。
的，谢谢。那你从哪一句话，从哪一句话，你可以来加强这个信息呢？
最后一句21节，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之前就是很难嘛，怎么摇橹，怎么那个就是海还是翻腾。但是当主一来的时候，然后他们啊，就好像有到希望嘛，就看到盼望，然后呢，哎，也一切顺利。
是，所以他们对耶稣事实上是有基本上的信心，对不对？好，然后就欢喜，当他看到是耶稣之后，欢喜接他上船。今天我们要把这一段哈，等一下我要谈，要稍微讲到进入这个信心的部分哈。这一段不是给不认识耶稣的人，是给认识耶稣的人的一个学习。
哦，我看到的信息就是耶稣他就是门徒和耶稣的关系。如果门徒没有耶稣，如果没有和门徒在一起的话，没有和门徒在一起的话，他们的生命就是翻腾的，狂风大作的，其实是没有不能到达目的地的。就是靠自己又很努力，但实际上又没有果效的。但是，一旦有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神与，就是和神一起同工，他们才能做神的事情，才能去抵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重点是神的同在。
明白，是的，OK，好的，谢谢。有神的同在，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难处啊。 重点是一定要有神的同在。嗯哼。
我看的角度是，本来耶稣是没有跟门徒在一起的，
嗯
但是突然会到他们面前，他们已经摇橹都就是在这个海面上已经行了10里多路了，也就是有一段距离了。然
哼，嗯哼，
后本来是没在一起的，然后但是现在突然在一起，而且在跟门徒看得见的地方，而且是在海面上走，就是他的能力，我觉得是。约翰是在讲说，因为约翰要体现他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他的那个能力，
嗯
就
哼，嗯哼，是，
是神的能力。我有一次在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海边，夜晚的海边，我就
嗯哼，
想象这段经文，然后我看到夜晚的海上其实就已经挺黑的，挺害怕的，让人紧张。然后你再想象他这个狂风大作。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可以在海面上走，哇！你就想，这是非常的不一般的情形，对。
是，
哦，师母曼君又写了一个：耶稣可
嗯
以控制风浪，又一次证明是神的儿子。
，Amen，是，嗯哼。
这个画面我就想到那个以赛亚书的那个很经典、很感动人的那个41章10节，那个就是因为现在约翰福音说的那个就是他们看到耶稣来就害怕，然后耶稣就说。不要怕，是我，对吧？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到那个画面，就是以赛亚书11章的10节画面，就是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我就想到这个画面，就是说，我们害怕、没有信心的时候。好，就是随时都在我们左右这种感觉。
Amen，Amen，yeah。你再把那个经节告诉我们一次，41章，以赛亚书，
41章第10节。
再念一次好吗？
好的，好的，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是的，谢
是，对，就是这个画面感，不是狂风大作吗？刚才我们读的狂风大作，然后他们耶稣又不在船上，他们是很惊慌嘛，所以这就是一种画面给到我。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第六章的记事哈，其实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动性。其实从我们从那个前面啊，像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啦，哈，他自己去找那个38年的病人呐，躺着瘫痪那个病人呐，到今天这里哈，是他叫门徒走的。那门徒这边的情况会有狂风，会有巨浪，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动。可是，在神那边，就像刚才Sherry 帮我们念的哈，他呢，他是不动的，他是不变的哈。那基本上呢，其实他是那个主动性把门徒叫他们先走的，等于说，不管门徒发生什么事情，神都一定可以处理，神都有能力，而且呢，他也知道。刚才我们看的那个马可福音哈，提到说他看见了啊，他在高山上看见了啊，非常好，谢谢，这是我们的信心，他不是被动的。有时候我们想到，哎呀，我跟你要了，我跟你讲了，怎么了？他事实上是主动性的在，他或许他容许门徒们先走， 但是在门徒们不行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的那个全能，还有他的主动，他不是好像被逼得不得已，一定要来顾我们，不是这样子，他是一个主动性为我们舍命，在我们还不认识他，他就已经都为我们做了哈，这样的一个神的一种爱跟他的特性呢，他就可以随时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怕，不要怕还有吗？从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所讲的。
师母，我回应一下吧。
好的。
我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一点就是门徒摇橹行了10多里。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上，就是说他们摇橹甚苦。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照顾我丈夫的时候，我也可以讲是已经疲惫至极，身心灵都疲惫至极，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撑不住，觉得自己也不行。虽然有很多人，那其实我真的好长时间我已经走出来了，就是摇橹甚苦，就觉得自己啊，神呐，我承受不住。我身体这么弱，我是一个身体非常弱的人。我说我承受不了啊，我无法承受。那但是就是在祷告中，我觉得我真的是过于我所能承受的。当时我不知道，后来就是在祷告中呢，就是那个格林多前书10章13节啊，神就把这一句话就给我了，说。不会叫必不叫你所受的过于所能忍受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说这句话，然后也不仅是让我知道我能忍受住，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给我的担子我担不过了，但是这句话就让我重新相信。这是我能承受住的，当时我也觉得我丈夫也承受不住，后来我也就这句话也让我知道我丈夫也能承受住，所以说这个就立马从第二天，我真的是就满血复活，又可以说是完全的就是非常有力量的出现在医院里，所以说我经过这样的经历哈。我有时候听见有些弟兄姐妹，他会说得胜啊，我们要在祷告中说我们要在困难中，我们在什么得胜？其实我所求的，我经历以后，我所求的就是，我说神让我能忍受得住，仅此而已。得胜那是那是啥？那是以后的事儿吧。我觉得我遇到什么难题的时候，我就说神呐。你就让我忍受得住，就像刚才那个陈姐也是这样的，我很非常非常理解她现在的这个处境，真是求神也给她智慧也给她智慧，也给她力量
是的，
只有在这个神的真，像我们呢，就在耶稣的在神的真理中能够站起来，
谢
好
谢
的。
姐妹，
哎妹，哎
谢谢
妹，
姐妹，师母，我也想回应这个问题，就
好
是，
的，
我和那个陈姐所遇到的不一样，但是都是家庭的这个重担，就是我也面临家庭的重担，就是，当这个时候我也知道，就这两天在听信息的时候，说神的话，是我的信心的来源，是我的根基。但是当我受到这样大的这种压力的时候，就是我的心里就像石板一样的被压住哈，就喘，就你说忍耐也在忍耐，你说盼望，但是心里就是不知道这个黑暗的这个隧道有多长，不知道还有的时候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就是非常沉重，